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今天我们很高兴有一位特别讲员在我们当中。那我在介绍这位特别讲员之前呢，我先要讲一讲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有这位特别讲员来到我们当中就是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整个事情的一些背景。那在讲这个背景之前呢，我要先叙述一下我们教会的历史。那费城华人基督教会大家可能知道已经成立了有31年，在1986年成立的。那在教会初期呢，我们教会的主要事工是向 LSU 及附近其他大学的中国学生中传福音。那时候就记得每年到了暑假的时候，很多学生离开，我们教会就人数突然少了1/3。所以在那个时候是我们教会的主要的传福音的对象是学生。那经过了这31年来呢，我们教会的成员呢就慢慢的变形了。那这个我们不但是学生，我们也很多在留下来的在这边工作的家庭，也有一些在附近开餐馆的同业就成为我们接触的对象。那在当初呢，我们是这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是不管是教会的牧者也好，我们教会的同工也好，常的几乎是每周的都有出去做探访的事工在校园中间的宿特别宿舍，大家记得现在这边猜到了尼克森这个学生宿舍里，我们常常去做福音的事工，而且在那边呢也开了好几个周五的查经班。所以在那个时候福音工作很多。但是现在呢，我们最近呢发现到我们现在过去几年呢能够接触到的学生比以前少了很多。那其中的原因很多有些是因为呢，因为现在的留学生跟20-30年以前的学生大大不同，所以以前一些有效的传福音的方式呢今天呢不一定能够适用。那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呢，就是呢我们的教会呢没有把足够的资源放在校园的福音事工上。那我们看到呢有一个这么大的大学，不止一间大学 LSU 还是 Southern 还有附近的其他大学，有这么大的福音工厂来到在我们周围每年都有一些从国内来的留学生在里面读书，他们读了2年、3年、4年以后就离开这边。若是他们在这里的时间，我们若是教会没有尽我们的力量把福音能介绍给他们，我们就似乎在这件事上有些亏欠。所以呢，我们就开始了有了一位聘请一位全职在校园施工里来牧养的这个一位牧者的计划，而且主要对象是讲华语的，就从中国或东南亚来的学生。我们希望能够在他们当中推动这个福音的事工。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考与祷告呢，我们就在去年的10月的长执会中呢也通过了开始了这个聘牧的工作，就特别是聘请一位在校园中在学生中侍奉的一位牧者。那我们也成立了聘牧委员会，有5位聘牧委员，我们一起讨论在这个对于这位新增的牧者，我们应该有的条件，还有他以后应该专注的事工。那我们教会上有一个网站，大家都是不知道的话，是 cccbr.net， 你们可以去网站的首页上就看到这个聘牧启示。那其中呢就叙述了我们对于这位增加的牧者的期望。那今天呢来到我们当中的李云雪弟兄他就是在看到这个聘牧启示以后来我们教会申请的一位神学生。那我们在初步看到他的背景之后呢，我们所有的聘牧委员都觉得李弟兄很符合我们所期待的条件。那李弟兄呢是来自于中国的北方，后来有机会来到美国在2002年，就是差不多15年以前，在美国的 Arizona 州亚利桑那州，在那个图上的国语教会信主受洗。 并且呢他受洗之后很快的就有了侍奉神的想法啊。昨天晚上他说他那时候就很快的就开始在华神啊，一个中华神学院啊，念了十个那个密集的课程。后来呢他又回到了图上，这次呢他回到图上是做学生，从2005年开始呢他就在 Arizona 的大学攻读化学博士。那在这个读博士的五六年期间呢，他不只是读书，而是呢很热心的在中国同学留学生身中侍奉，而且是长期的每周的他都带学生去买菜，然后不但他自己，他的妻子也是一样，然后呢也是每周五呢邀请留学生参加他在他家里或者在家 apartment 的一个公共一个场所来聚会的这个查经班。然后呢在聚会之前呢他自己还烧菜听说是十菜一汤烧菜给学生吃，而且不是十一次，是今年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这样做所以他现在听说我们来了这两天还没见他表现手艺，听说他烧菜烧得很好怎么知道呢？他跟我说呢，他在家里的时候呢，他的女儿，他有两个宝贝女儿，一个五岁，一个七岁。他女儿呢，只要吃他做的菜，不吃妈妈做的菜。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那在2011年，那李弟兄呢，在得到了那个 Arizona 州有机化学博士以后呢，他就搬到美国东部就在费城的一个宾州大学你们大家都听过了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在那边做博士后前后呢将近两年的时间并且呢他就住在那个 Delaware 州就在宾州南边的那个就在边境附近在那边居住，并且呢参加了威明顿的主恩堂在那里侍奉。就在那将近两年的时间中间呢，李弟兄呢就决定放弃原来是化学研究的本行，去当一个全时间的神学生。当时他这个决定呢，当他父母跟他的朋友知道以后都非常吃惊觉得不可思议，一个人居然放弃了工作，失去收入，而且呢上神学院呢每年还要缴上万美元的学费，同时呢要供养一家四口这钱从哪里来呢？但是看到几年下来李弟兄也读了下来，他在生活方面各方面也有神的供应，而且呢他今年五月就要从神学院毕业他上的神学院呢就是在那个Westminster 就西敏神学院，是一个在水准要求的水准很高的一个神学院，他今年将在那里毕业在过去几个礼拜我们聘委员就也于一些六七位知道李弟兄过去经历的一些信徒包括教会的长老还有其他的他过去的朋友弟兄姐妹电话交谈。那昨天晚上我们就有一个联合团契聚会，那李弟兄也在那个团契聚会中呢参加了有将近40人他也在那个聚会中呢分享了他信主及蒙召的见证。从这些我们跟他电话交谈的六七个人的见证当中呢，以及李弟兄自己的见证当中呢，我们确定了他多年来一直有侍奉主的心志。那我们就为李弟兄有这样的心愿呢，我们感谢神，我们也求神呢继续带领他在神学院以后毕业以后他的侍奉道路。那他今天呢就要跟我们分享一个题目就是上面写的是这一生最美的祝福。那李弟兄跟我说呢，他在讲道的时候呢，他希望呢所有的听众呢，不管是弟兄姐妹或者慕道朋友，都有圣经你不管是有一本书的圣经书或者你有手机，他希望呢他讲道的时候你就把圣经打开一直翻到他要讲的经文。那这样子的话他不会把那个所有的经文放在 slide 上。所以请大家若是没有圣经的话可以举个手，我们还有多的圣经可以给你。好，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你，我欢迎他。
谢谢教会和长老还有弟兄姐妹的邀请，让我有机会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做个低头的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是你恩典的蒙召，让我们有机会来到你的家中来敬拜你。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的中间，在我们查考你话语的时候，愿你的灵帮助我们，教导我们明白你的真理，好把我们的一生放在你的面前，活一出一个蒙你悦纳的生命来，以配得上我们的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也愿我们未曾认识你的朋友能够借着这样的机会来认识你，和我们一样来获得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是来自你，是你用你那生命带给我们的，我们感谢你，是吧？我们愿你悦纳，还有我们今天在各项侍奉的弟兄姐妹也愿你保守。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寻求祝福的事情上头，其实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生活充满着各样各样的祝福，无论是哪一个民族哪一个文化都有这样的寻求。我们中国人尤其如此，我们不仅拜各样的神，甚至我们还敬拜自己的祖先，希望自己的祖先来保佑我们的孩子们在这一生中都平安。我们到了每一年的春节的时候，我们还要给家里的门上不仅贴春联，还要贴福字，甚至有一些开始的时候要把福字要倒着贴，为的是欢迎，取谐音福到，希望这个福音这个一年的祝福呢能够充充满满的来到我们的家中。这样美妙的一种期盼，一种祝福，我们甚至见了面，我们过年好，愿神祝愿祝福你一年快乐，祝你快乐，我们都希望给对方通过话语再给祝福。我们夫妻之间结婚，有哪一个不希望自己的生活美满呢？希望天天吵架呢？我们抚养孩子，有哪一个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才呢？有孟母三迁的故事。在美国，我们的 Ben Carson 这位著名的这个神经外科专家，他的母亲为了让他的孩子成长成才，也是给他在学习上在生活环境上给他提供更好的机会。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也是如此，我的父母也是如此。我的父亲在2002年因为看着我生活的颓废，说我带你，要有亲戚在美国，我带你出来到美国，美国应该信耶稣，求神保佑你。所以他是我们家第一个受洗的，他是为了求保佑的，他的心是好的，是希望我能一生蒙神的祝福。他结果呢，我信主之后，他信主之后，我的人生并没有按照他的计划走，所以他对我们的神说，这神我不信了，我不信耶稣，你不要再跟我提你的神，提耶稣了。耶稣是一个没有礼貌的人，因为他跟他的妈妈说，妇人啊，他说没有儿子这么，你要信神你就悖逆了。所以从那以后啊，从2002年我跟我父亲呢在交谈之中没有办法再谈神的事情，我多么希望他能再回到耶稣基督面前，能够承认他是一个罪人，能够再次奉耶稣基督的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神的孩子。是从2002年我为这个事情和我的太太为这个事情祷告，有的时候甚至流泪的祷告，因为我没有办法和我父亲谈神。2016年去年5月份，我的父亲看见我弟弟的两个孩子，我弟弟要孩子要的早，所以我的孩子他的孩子比较大了，要上初中，已经准备上初中了，要预备上高中。我父亲就像当年带着我来美国一样，又把我的弟弟的孩子带来了，这次5月份来了，说让他们来看看美国的环境，如果想激励他们好好学习，如果他们喜欢的话，以后高中我爸爸全额资助他们来美国上学，甚至大学高中都可以。我当时来了，哎呀，希望跟我父亲不知道该怎么谈话吧，所以当他来到我们家的时候，我们夫妻两个还有我们的孩子对他们热情的接待，热情的这个欢迎。我们没有谈圣经，我们绝对那是禁忌的话题。 只要是禁忌的话，你在我们家里，这是一种遗憾，你知道吗？父亲希望他我活出他的希望，我也希望我的父亲能有跟我一样，能有一个神，一个蒙神祝福的一个整人生。但是家里有一堵墙，隔阂不能谈，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家里不和谐，家里有话有禁忌，像一家人吗？大家都要小心跟对方说话。所以当时非常和我太太非常忐忑的心情接我的父亲和我的侄子，应该侄子吧，侄子和侄女过来，在我送他们待了三天之后，要跟他去大瀑布玩，我送他们去报旅行团，因为我怕跟他们在一路上开车一路上交流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给他们报旅行团。但是在从我早上开车去纽泽西的路上的时候，我在 Delaware 那边，他们去云南去纽泽西路上的时候，那一路的交谈，从我开车的时候，开车我父亲坐在我旁边就跟我说：“孩子，我诚然在这三天里，我诚然看见了神对你的祝福，你的神是值得信靠的神。我愿意回来以后，从大陆部回来以后，学习追求你的神，求你教我祷告，求你教我读经。我回家以后要和你的母亲一起祷告，要和你的母亲一起读经。我也要让这两个孩子一起来学习圣经。”那时候他们两个在车里睡觉，那孩子后面后备箱后座上睡觉。我的心情你知道，为此我十多年，2002年到2016年，十多年中为这个事情祷告。我从纽泽西回家的，再回到 Delaware 路上空车回来的时候，那种喜乐，那种快乐，因为在大家有一个著名的人物约瑟。约瑟无论在哪里服侍的时候，在监狱里是一个囚徒，当人生绝望的时候，你当我们成为一个囚徒的时候，一个囚犯的时候，人生在哪里？但是圣经说神与他同在，他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神的祝福在约瑟的身上。所以他在监狱里成为管理监狱的人，囚犯成为管理监狱的人。所以我今天想分享的，兄弟姐妹想分享，就通过这一段经文，要看一看我的父亲是怎么样看见我们家里头是有神的祝福，这样的一个我是怎么样来学习来追求，让自己的家里充满这样一生最美的祝福。因为人生最美的祝福不是父母的祝福，乃是我们天父神的祝福。因为圣经教导我们，我们没有一样好处不是来自神的，神让我们家和睦，让我们家喜乐。所以在后来的和我父亲回来的十多天里头，我们一在查考路加福音，后来我让他临走的时候没有查完，把耶稣传看了一遍。他现在也在家里头为我祷告，也在读圣经，我多么的欣慰，你知道吗？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一人得救全家必得救。如果你愿意遵守这样的神，遵着这样的神的话语去行。所以我希望从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一看我们每一个人，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无论是弟兄姐妹还是朋友们，看看圣经的神是怎样让我们切切实实寻求的，把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带给我们自己，带给我们的孩子。正如这位迦南妇人，她不仅蒙赞许，她的孩子也得到了医治，也得到了祝福，而这祝福是神的祝福。所以要获得这个最美的祝福呢，我们要第一步呢是要抓住机会。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为什么说是要抓住机会呢？在15章21节这样描述今天的这个故事的背景。我们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要看我今天虽然读这一段，但是我要讲的是整个前后两章，前后两章大概涉及的内容，包括马可福音，因为马可福音也讨论到这位迦南妇人的故事。我们可以看见男主角耶稣基督，他是离开了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这里的那里就是加利利海的附近，是犹太人居住的地方，是神子民居住的地方，是一个蒙神祝福的地方。但是他这时候退到了推罗西顿，推罗西顿是一个外邦人聚集的地方。所以 接着22节，女主角出现了，一位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当我们要问我是谁的时候，就像我昨天跟弟兄姐妹，你是谁？要注意，这位是叫迦南妇人，她的身份有个特质，迦南人。那么我们就要看看，到底为什么要她迦南人？为什么不叫她希顿人？为什么不叫她这个亚述人？为什么叫迦南人？所以我们就要看看整本圣经对迦南人的一个描述，才能深深的了解到这位迦南妇人一个特殊性。在旧约圣经里，《创世纪》里说，迦南人是不仅乱伦的，而且同性之间行羞耻的事情，还与兽类淫合，并且杀子女献祭给他们的偶像，有等等恶行。一句话，迦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大恶的事情。然而神没有立刻除灭他们，因为他们犯罪，神是公义的神，神没有灭掉他们，因为神也是慈爱的神。所以在15章的时候，当耶和华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说，你和你的子孙要去埃及地为奴400年，因为迦南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还要给他们时间，为了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因此当亚伯拉罕的子孙在为奴400年之后，在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跟约书亚说，你们要除灭一切的迦南人，因为免得你们自己被诱惑远离神。由此可见，在神的审判台面前，迦南人是不蒙祝福的，是要被灭绝的，是不可能来到神面前求得祝福，因为神远离恶人。所以这位迦南妇人是不可能得到神的祝福的，他跟神没有关系。接着看到这位迦南妇人说到，看到自己的女儿被鬼附得甚是痛苦。在当时中东的时代是这样的，当时凡是得疾病的时候，他们都认为跟鬼有关系，所以这个女儿呢，实际上是得了非常重的疾病，非常重的疾病。当我们做父母，我们现在还没有做父母，如果我们做父母的，所以刚才我今天分享一下，做父母的，咱们的孩子如果生病的时候，有谁不焦虑呢？有谁不着急的看医生，想尽一切办法？哎呀，这孩子生病了该怎么办呢？特别是刚做父母的人，年轻刚做父母，老大照书养，老二散养。所以但是孩子生病该怎么处理呢？所以说有一些妇女，就是说姐妹团契啊，会互相帮助一些。所以没有不心急火燎的。我的小女儿也非常的可爱。在2014，因为我们在 Delaware 那边住，冬天的时候特别冷，特别容易生病。在2014年1月份的时候，那时候她2012年2月28号出生，还有2天就是她的生日。那个她在2014年1月份的时候发烧感冒，我想着哎没啥事，吃点药，然后就睡觉。他躺在我的旁边，我就照顾他。到了早上9点的时候，我突然一醒，发现他怎么呢？口眼歪斜，脸色发青，嘴唇发紫，吐着白沫往嘴上吐白沫，眼睛已经是歪的，那种抽搐那种状态，我当时吓死了，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发生了。我当时抱着女儿，我以为我这个女儿要失去了，你知道吗？我的太太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我因为我的失职，你知道吗？没有照顾好我这个孩子，这么可爱的孩子。我的痛苦，你知道吗？那种言语没有办法表达。当我拿着这个电话的时候，跟911打电话的时候，我也只会说 Help me, help me。这位迦南夫人那时候的痛苦，你知道吗？她的帮助在哪里？我已经语无伦次了。后来我知道我的女儿是高热惊厥，需要立即输氧。在那种状态下，你没有见过的时候，吓得我是心惊肉跳。从那以后，我的女儿在生病，我和我太太，我们买了一个最好的温度计，300多块钱买了一个温度计。每一小时给他们测一次温度，从此只要他们俩感冒，我们夫妻俩不再睡觉了。我从11点到3点，一小时测一次温度；我太太从 四点到早上，一直他白天都坚持他才测温度。因为你知道吗，女儿的这种事，所以这个迦南妇人她的帮助在哪里，她的痛苦无助的时候，她的内心真实感受是多么的痛苦。所以当她听见说犹太人所预言的这个大卫的子孙来到的时候，她是何等的激动。她没有待在自己家里哀怨哭泣，而她赶紧出来寻找这位大卫的子孙。弟兄姐妹们，你我曾经都不认识耶稣基督，也不明白人生最美的祝福是什么，但是在圣经里教导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神将天上地下各样属灵的恩赐都赐给了我们，福气没有一样福气不给我们的。所以我希望我们看看这位迦南妇人是怎么样在自己急切的情况下，在与这个神好，在这个神面前他是受咒诅的情况下，还有勇气来到这位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的神就是爱，神说我就是爱，我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因为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把我们孩子的困难，把我们自己的困难交托给神的时候，有这样一位全能的神帮助的时候，我们有什么不能得到解决的呢？有什么不能得到放心的呢？然而我们要获得神的帮助，我们不能像其他宗教一样，哎呀，带着礼物拜一拜，烧香去拜一拜，或者做一些法事，我们来跳舞唱歌敬拜念经，做一些法事来博取他们神的一些这个关心。而我们这位耶稣基督，你要想抓住机会来认识他，第二步就是我们要恒切的来寻求他。到底什么才是恒切的寻求呢？让我们看看这位迦南妇人是怎么做的。在二十二节，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这里喊着说，翻译的不太准确，应该翻译成比较是哭喊着说，因为他的声音大到一个地步，他的门徒周围的门徒已经开始反感了。在女儿病重的时候，这位母亲哭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面对这位急切的，我们在二十三节可以看到，面对这位妇人这么急切的声嘶力竭的喊叫，我们的主耶稣却一言不答。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就是在我们为我们迫切的事情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在没有得到神回应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常常经历到神没有回应我们的时候，神沉默，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呢？如果你没有，你想一想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是无所谓呢？因为反正我也没抱大希望，我也是这个你愿意给就给，没有呢也无所谓。还是抱怨，我为教会服侍这么多，我奉献了这么多，我就求个这么点的事情，我生活，而且我的女儿或者我急需这件事情，你为什么不答应？开始抱怨神。就像约伯的太太说：“你离弃你的神吧，你看你的神都把我们家弄成这样了，财产没有了，儿女都死掉了，你抱怨，你看你离弃你的神吧。”还是怀疑，哎呀，没有这位神，从而离弃神，离开教会呢？有一位曾经我在 UA 这边跟我一起团契的一位，后来也是姐妹，她是说我想信耶稣，因为我父亲得了重病，我希望神医治我，医治我的父亲。他的父亲才50岁，因为有家族遗传疾病，他父亲才50岁，正当壮年，我可以理解父亲的而女儿的这份孝心。所以他说他在我们教会受洗，但是很不幸他的父亲第二年还是走。他跟我后来没有去我们教会，也没有去我团契，我一直在关心照顾他。 他就是说，你的神不是一个真正的神，他没有垂听我的祷告，没有医治我的父亲。从此以后，他没有离开，没有再来教会，离开教会，因为后来也不再联系，不再接我的电话。所以，我们事实上这样离弃神吗？然而，让我们看一看这位母亲的对于迫切的呼求，不仅有耶稣的沉默，还有他门徒也开始讨厌这位妇人凄惨的哭声。他们来到耶稣面前也求，他们求耶稣说，求是祈求啊，高求啊，他也在求，耶稣妇人也在求，他们也在求，是求什么呢？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就打发他走吧，门徒毫无爱心，是不是？我们在服侍之中是不是也会碰见这样的人？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23节和24节是面对门徒们排斥和耶稣看似拒绝的回答。你我会怎样？如果我们热心的服侍，碰见有一些弟兄姐妹说，你做的不合适，你这样做不对，把你指责你，不让你在服侍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站起来拂袖而走，我这么好的人，我也是一个好人，我不与你们这些没有爱心的人为伍，我离开教会。还是因为转身又离开，因为耶稣的这种看似拒绝的回答，毫无爱心的神，我离开。我是中国人，耶稣是犹太人的神，是外国人的神，而离开呢，我不再寻求他。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这样的时刻呢？让我们看看这位迦南妇人是怎么样听到这样双重拒绝的回答后，他是怎么反应的。他没有离去，他没有抱怨，甚至连个愤怒的动作都没有，相反的是他从后面跑到前面。那妇人25节说，那妇人来拜他，主啊帮助我。这个拜字在希腊文里头是用来以敬拜造物主的一种尊贵的一种庄严的形式来拜，不是我们普通的下拜，这拜是对真正的神的一个真正的敬拜，是全身心的一个敬拜。他来到这里今天敬拜神，受到双重拒绝的时候，他来的敬拜是一种全身心的，是说你是真正的神，他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近身的一种真诚的一种敬拜。没有因为门徒的拒排斥，没有因为耶稣看似拒绝的回答影响他认为耶稣是救世主、弥赛亚、大卫的子孙的形象。他没有因为神的沉默，一言不答的沉默而放弃这样的信心，放弃这样的认识，而是知道神是慈爱的神，他放胆来到神面前求说，主啊可怜我。他的祷告变了，主啊可怜我，帮助我，主啊帮助我。弟兄姐妹们，这样的呼求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做的。我们不要在自己遇见不顺利的时候放弃这样的神，而像这位迦南妇人一样来到说，主啊可怜我，主啊帮助我。因为我们的神就是爱，我们所能带到神面前来的不是你奉献了多少，不是你为神做了多少，我们能来到神面前祈求，因为神是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爱激励着我们，因为他不轻易发怒，对求告他的人充满慈爱和诚实，并且告诉我们，你要寻求他，你就一定能够寻找。而且寻求神有的时候也非常的难， 我们昨天有姐妹问我有没有低潮，我说没有。这是为什么？是因为神为了帮助我们能恒切的寻求，让我们的教会有设立了各种各样的聚会，有团契的生活，有祷告会，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彼此的互相帮助。说不可停止聚会，后半句说是为了彼此劝勉造就。在聚会中我们是彼此劝勉来造就的，彼此分享我们个人的信仰，个人家庭的困难，借着祷告和祈求来到神面前，把我们所需所要的告诉给神，借着弟兄姐妹的祷告，借着肢体之间的互相的帮助，让我们放下我们的一切忧虑。所以参加团契的聚会，参加祷告会的生活，是一个我们真正恒切寻求神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也是我们这一团心中的火，在我们快要遇到问题的时候，能有来自弟兄姐妹和来自神垂听弟兄姐妹的祷告来帮助我们。因为一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所以聚会是能帮助我们燃烧我们自己，让我们有一颗爱心，有一颗恒心追求神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神的祝福的一个聚会。因为凡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会，耶稣就与你们同在，就与他们同在。多么美好的祝福，神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孤单寂寞时，在我们一个人来到美国闯荡的时候，没有帮助的时候，神与你同在，让你的家人，让你的朋友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难道不美妙吗？这同在在团契之中，在教会之中。所以要参加这样的聚会，鼓励自己。我最喜欢的一首歌词，还是喜欢一首歌之一，除了今天，除了这个最美的祝福，还有几首歌都很喜欢。有一首歌我非常喜欢，也是我经常开车甚至常常在唱的，数算主的恩典。当你数歌词这样说道：当你遇见苦难如同大波浪，当你忧愁丧胆几乎要绝望的时候，若把主的恩典数一数，必叫你惊讶主奇妙看顾，你会发现你一生的道路充满指由。这样的人生难道不蒙祝福吗？不蒙有你天天的喜乐吗？要获得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最后一步就是要看一看，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让我们看看这位妇人，是迦南妇人，是怎样在各种干扰之中只见耶稣，从而得到他的称赞，他的女儿得到医治，他的一家蒙祝福。面对这位妇人这样恭敬的敬拜，这是最高的敬拜了，没有再有超过这样的敬拜仪式了。耶稣不是立刻解决他的困难，而是在26节我们在读圣经，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27节，妇人第三次说：主啊不错，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28节，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去思考一下，当这位妇人在不断呼求耶稣基督医治他女儿的时候，他已经全然敬拜的时候，耶稣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个回答没有直接的答复医治他的女儿，表面上看更像一种侮辱性的拒绝。但是这位妇人没有对耶稣所说的话表示不满，而是回答说：主啊不错。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是的主，用英文或者是 Yes Lord。这块儿我希望弟兄姐妹深思一下， 今天作为我们做基督，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是不是常常这样回答耶稣基督的教导？因为在马太福音28章20节说到，去教导他们遵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遵守耶稣所教导的，所吩咐的，所命令的。我们一方面从圣经中学习到我们是基督的精兵。台湾大陆现在或者现在有没有军训了，台湾很多弟兄姐妹有过当兵的经历。当你在军队的时候，当你的班长、排长、连长给你下达命令的时候，你只有一句话 Yes sir， 不许有第二句回答，绝对没有第二句、第二种回答。无论这个命令是多么的无力，让你爬过泥潭、匍匐到过泥潭，还是让你从水里趟过去，无论再脏的水让你过去的时候，你不能绕道，你不能说哎，这块水太脏找理由，你一定是 Yes sir 直接过去的。长官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即使再不合理再无情你都要做的，没有丝毫的犹豫，因为军人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相反，作为基督精兵的我们，常常把神的命令教导放在我们的脑子里开始想，做理性的分析。早上9点半聚会太早了，我的孩子还没睡醒，我等10点钟再来吧，唱歌敬拜就不要来了，等到牧师讲道的时候我10点钟再来。哎呀，今天孩子不想去了，孩子有一个特别的班，哎，我就送不去了。我们为我们团契聚会的时间，哎呀，我忙了一个礼拜了，礼拜五晚上好不容易在家休息一下，放松可能更重要，休息可能更重要，这个聚会就不去了。我们把耶稣和圣经的教导放在我们脑子里做逻辑分析，凡是符合我们逻辑的、符合我们理性可以接受的，我们就去遵守；凡是不符合的，过时了，哎，这是跟犹太人说的，这是跟当时1世纪基督徒说的，这个是跟这个教导是跟牧师说的，这个教导是跟长老说的，这个教导是跟这个执事说的，这个教导不是跟我说的。我们分析完之后，我们做出一种人生的选择，来做出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安排。但是我们求神给我们美好、好的、好的工作、体面的工作、温柔美丽的妻子、聪明孝顺的孩子。我们把这些祝福都要到以后说，这时候求的时候说，主啊，主啊，你是我的神，我愿意拿到以后，我愿意更好的侍奉你，更好的来教会服侍你，帮助我拿到绿卡，帮助我拿到一切。等拿到之后，哎，神啊，你可以休息了，我现在要享受我的生活了，礼拜六我要安排我的假期，礼拜天我要安排一些活动，孩子的这个中文学校我要去学一下中文了，对吧，孩子不能没有中文，所以哎，让我跟教会聚会冲突了，我就要，我们这儿这边有没有，但我们那边会常常这样，所以教会中时间就成了我自己的主人了。当你所有东西求到之后，生活一切进入平静之后，你没有可求的时候，你开始成为自己的主人。耶稣基督的教导就变成了一种纸面上的东西。因此横切寻求耶稣，不是根据我们的理性的判断来分辨上帝的话语，而是应该是按照仆人顺服主人的方式，或者士兵回答长官的方式，就像这位妇人说，主啊，不错，显明他真把耶稣当作生命的主，不仅要敬拜是这样，敬拜要用真心来敬拜耶稣。当你听见耶稣的教导的时候，即使表面上耶稣的回答和医治他的女儿没有直接的关联，但他依然认为耶稣是对的，不错，主。这位妇人的回答才是一个主仆人对主人全然顺服的回答。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要以为迦南妇人是因为承认自己是狗才获得了耶稣的称赞。因为啊，根据这个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的描述，我们可以看见，当犹太人 拒绝耶稣的教导以后，耶稣从教导加犹太人的加利利海北岸，就是这个点上，离开了这地方，往这边走。他的目的地呢是在伊比利亚海的对岸，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完全可以顺着这个北岸或者南岸边走，边传福音，传天国的福音，边让他的这个门徒们都是渔夫，打着这个美味的海鲜，无论怎么烹制都是非常好，也可以看着海边的这个风景，秀丽的风光，眼目看着舒服，水边的环境好，也可以传福音，就像我们一样，我们选择一个舒适的条件来传我们的福音。他可以走南北岸，他也可以坐船直接从这边迅速的过来。他曾经在圣经上有过直接穿海的经历，和这个门徒一起过海的经历，他完全可以，都是在传福音，都是在做事，没有，好像都看着美好的很。然而我们的耶稣基督却从这样的一条，走过这么一条道路来到河的对岸，海的对岸，而在这一路圣经中所描述的，只有在推罗西顿的境内，泰尔就是推罗西顿，在这个地方见到这一位迦南妇人。今天没有车，没有公路，那时候是凭两条腿走路，而这说从这边走，我这是画的是直线距离，你要是走官道的话更远，你要是爬山的话可能快一点点，翻山越岭这样一大圈。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不会去绕道去做一件事情，我们都会走最好的方法，最捷径的方法。我们这边弟兄姐妹如果要是去 Texas 去 Dallas， 没有人开车跑到纽奥尔良，从纽奥尔良然后再开车往 Dallas 走，我们有谁去跑到纽奥尔良为了去目的地是去 Dallas， 然后先跑纽奥尔良指责一个朋友你是狗，我们有多么的无聊。我们如果是去为了这一趟专门出去这一趟，我们去如果绕道去纽奥尔良的话，我们一定是看一个比我们要去 Dallas 还要重要的一位朋友，如果我们非要把他安排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一定是看一位非常非常重要的朋友。我们的这位神也是一样的，他高高在上，他舍弃了一切，虚空自己，道成肉身，取了奴仆的样式，他来到世上不是为了指责这位迦南妇人是一只狗，他是要把神的救恩，神的爱告诉我们，给赐给我们的。没有理由说这位耶稣我们的主，这位慈爱的主，为了舍掉自己的生命是为来说这位迦南妇人是狗。所以但是如果你注意看26、27节这一段描述回答的时候，一个场景的时候，所以把耶稣说妇人是狗情理上逻辑上不符合我们主的属性的，但是如果你去看这样的一个场景，一家子，你到我们不知道有弟兄姐妹家有没有养狗的，如果你去那位有狗的这位弟兄姐妹家里去，一起去看他们家吃晚饭的时候，或者吃中午饭的时候，全家人在一起聚集的时候，他那么狗在餐桌底下走动的时候，捡着主人吃下来的东西的时候，你是会把目光盯在那个狗的身上呢，哇这狗好幸福啊，还吃什么，哎狗吃什么呢，还是你盯在这个餐桌的这一主人呢？如果不是主人的慈爱和怜悯，这只狗会被关在院子外头的，它没有资格来享受桌子上的桌子底下掉来的碎渣和美食的。所以如果这个场景你关注的是主人，就这一家你朋友这一家的主人，那么在耶稣和迦南妇人这个对话中，你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把眼睛注目在耶稣基督身上呢？当你排开这一切的时候，当你注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的时候，你看见是神的爱让这只狗在这个桌子底下，是神的爱让所有愿意来到他面前的人能够享受神的祝福呢？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我们所能带到神的面前的东西，不是我们也能带到奉献了什么，而是因为神的爱吸引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仰望他，而是义无挂虑的把我们的祈求和感谢带给神。神赐人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一个狗的主人尚且让他的小狗到他桌前享受美食，何况我们的主。圣经这样教导我们，我们在座的诸位，我们虽然不好，我们尚且拿好东西给我们的儿女，即使我们的儿女再不听话，我们都愿意拿好东西给我们的儿女，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赐给寻求他的人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求我们生活中需要的东西，我也一样，也求一些东西，我的女儿有时候也一样。但有一次从纽约的，就是我纽约的同学，也是苏萨那边的同学，刘志华，从他们家回来的时候，那一个周末礼拜六刚好我们要习特小组一个月一个聚会，从他们家吃完美食回来的路上呢，我因为我时间掐得非常紧，聚会呢一会儿七点钟要开始，我是一个不爱迟到的，如果没有极特殊的原因我不要迟到，因为我一迟到的话不能做一个好的表率作用，所以我不会在这方面做的尽可能的要求自己。所以在计划好的路上呢，从有字沿着95往回开的时候呢，晚上往回开的时候呢，时间是计划非常好的，我是一个计划性非常强的人。开着车吃饱饭了都非常好，我大女儿坐在后座上，快到沸腾的时候说，爸爸我要吃这个 cupcake。 我说你都吃饱了还吃什么 cupcake， 而且我知道她吃 cupcake 就是喜欢那个奶油。我说这样，但是女儿要了嘛，我说对不起女儿，今天晚上咱们要去聚会，还你要跟小朋友去玩，你还那么多可爱的小朋友跟你在一起呢，我说咱不要迟到，等到明天礼拜天，因为我们聚会是礼拜六，我说明天爸爸给你买或者给你做都行，不行我就要。我跟我太太说，别闹，你这小事是什么，我当时也说这小事吃饱饭就是小孩子耍性子，对不对，不会在意的，我不能迟到对吧，实在因为绕道如果买的话，下车去买的话，确实下高速然后再去买的话很容易就迟到了。我跟我的女儿说，跟我女儿说，你求神，如果你现在在爸爸不迟到的情况下你想吃上 cupcake， 除了神能帮你办到以外没有人能帮你办到，但是如果你要今天晚上聚完会要想吃，爸爸可以给你买，甚至我都可以给你买，明天想吃都能解决，但是在聚会之前爸爸真不能给你解决掉这个问题，你求神。我太太也说对，来，你说你求神。女儿在后面就开始祷告，我的女儿在我们家因为要求教他们祷告，她就祷告她就求，然后就安静了，再说我也没当回事，小事一桩嘛，谁会在意呢，我那么多大事，我求神这么多大事，弟兄姐妹说谁会在意这小事呢。但是当聚完会的时候，也是我们的一位姐妹，老姐妹，教会的姐妹也认识，就打电话联系了。他聚完会之后给我拿了一个小袋子，他说今天早上他女儿在纽约，他说我在从纽约回来的路上路过一个最著名的 cupcake 的店，给你买了2个 cupcake。 弟兄姐妹们，这是多么小的一件事情，作为我肉身的父母都不是特别在意的情况下，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神在孩子未求以先就已经预备了。我们的在座的我们的人生中有什么事情不比这2个 cupcake 还要重要呢？我想借着这件事情的分享告诉我们，神在我们未求以先就知道我们所需所求的，你先寻求他的国他的义，凡你所要的都要添加给你，这句话是可信的，是可以遵守的，你愿意照着前半句行，后半句神一定添加给你，你愿意吗？你愿意要这样的祝福吗？你愿意让你的父母让你的孩子看见你诚然有神的祝福吗？ 来认识我们的神，来接受我们的神，抓住这样的机会来认识他，也恒切的寻求，在你遇见任何困难的时候不要遗弃他，因为我们的神是爱的神，在你人生的道路中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让这样的祝福来到你的全家，带给你的子孙，带给你的父母，带给你周围的朋友，带给你所爱的人。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是你恩典的带领，让我们有这样的祝福，有这样最美的祝福在你的面前，因为耶和华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有你在我们面前，有你陪伴我们，无论在我们人生的何种境况下，我们都是那样的充满喜乐，充满幸福，因为有神帮助我们，我们是何等的快乐。我们的一家，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无论认识你的还是未曾认识你的，都求你将你的恩典，将你的祝福浇灌在他们心中。也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都能有像我们全家一样的祝福，都能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充满喜乐，充满平安，因为我们出来做见证的时候说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愿这样的祝福求你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是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谢谢李弟兄的，我们操作事项。欢迎新来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愿神赐福给你，也希望我们教会成为你属。